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孩子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阿姨。现在睡前故事时间又到了，星星眨眼了，月亮打盹了，晚上九点了，那你该睡觉了。不过睡前是要听听故事的，那今天给你讲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的名字叫《最懒的夫妻》。镇子上有一个小伙子，他呀特别懒，什么也不愿意做。小镇上的人啊都说他是镇上最懒的人。哎，附近村里啊有一个姑娘也特别懒，村子里的人啊都说她是村子里最懒的姑娘。有一天，这个最懒的小伙子和这个最懒的姑娘结婚了。因为大家都说只有他们两人是最相配的。举行婚礼那天，镇子里和村子里的人都来庆祝了，整整热闹了一天。当小伙子和姑娘送走最后一位客人之后，他们发现新房的大门没有关。小伙子就对姑娘说，哎，老婆，你去关门吧。姑娘一听立刻回答，那你怎么不去关啊？你去吧。小伙子不高兴地说，大门开着，有冷风吹进来，多冷啊，你快去把门关上吧。可是姑娘说，不去，要去你去吧。小伙子生气地说，我还以为你是个勤快的姑娘呢，没想到你这么懒。姑娘也生气了，哼，我还以为你是个勤快的小伙呢，真没想到你也这么懒。小伙子怒气冲冲地对姑娘说，哼，没想到刚结婚你就让我这么失望，你比我还要懒呢。姑娘也不甘示弱，她叫道，你怎么敢这么说，明明是你比我懒，你就会让我干活，哼，我真不应该跟你结婚。小伙子说，哼，你就会唠唠叨叨的没个完，也不知道去关一下大门。说着小伙子就上了床，把厚被子都盖在自己身上。哼，反正我不冷了，你去关门吧。姑娘说着也跟上了床，不行，你去关。小伙子和姑娘愤怒地互相盯了一会儿，可谁也不愿意去关门。突然，姑娘说，对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咱们谁也不说话，如果谁先说话，谁就算是输了，那输了的人就去关门。小伙子想了想，对呀，这个办法还行，那现在开始。小伙子和姑娘坐在床上，互相看着对方的脸，谁也不开口说一个字。夜深了，有两个小偷路过了新房，他们看见房门大开着就溜了进来。新房里啊有好多礼物呢，小偷们可高兴坏了，先偷一台电视，再拿一床毯子，再偷音响，见什么好就拿走什么。 小伙子看见小偷溜进了家门，气得真想大喊一声抓贼呀，可又一想，要是我先说话，那样不是要我去关门吗？还是不叫了，等我老婆先叫吧。姑娘坐在一边呢，心里也想了，这个人为什么老干坐着不喊人抓贼？难道丢了东西他不心疼吗？小偷又走到床边，看见小伙子和姑娘一动不动地坐着，刚开始的时候啊还吓了一跳，后来他们就觉得小伙子和姑娘是两个蜡像，不是真人，就大胆地把他们的手表、首饰和钱包都给拿走了。小伙子和姑娘呢，仍旧一动不动，一个字儿也不说。两个小偷带着偷来的大包小包跑了，可没多远就被警察抓住了。警察来到了新房，看见小伙子和姑娘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开始啊以为他们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就用力推了一下姑娘，把姑娘推下了床。姑娘摔到了地上，哎呦，真疼。小伙子听了立刻跳下床，拍着手大声说，哈，太好了，你先说的话，哈哈，我赢了，那你去关门吧。瞧这两口子太懒了。小朋友，你觉得听起来好笑吧？其实啊，谁先动身一下，事情也不会变得那么糟。像他们这么懒，别说家里的东西全被小偷偷光，什么事儿啊都得耽误了。小朋友，你可要做一个勤快的人啊。最懒的夫妻这个故事啊，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下支卷中能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欢迎你和孩子一块儿继续收听睡前故事。小家伙给你提过意见吗？面对小家伙的质疑，你是怎样回复的呢？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位妈妈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昨天一回家，依依就和我说，妈，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看着小家伙那么认真的样子，我也准备认真的来听他要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妈妈，你以后别强迫我做事情好吗？还有，和我商量睡觉的事情时，别抢我的金箍棒，跟我商量，我会听的。我对他说，可以，不过我也趁机教育了他一下。我对他说，昨天他扔了巧克力，还强迫妈妈捡起来，这也不对。可依依对我说，他怎么也说不过我。晚饭以后，依依又要和我聊聊，我答应了，于是我们俩坐在小板凳上。妈，我要给你提个建议。依依很正经的样子。什么建议啊？只要正确，妈妈都听你的。妈妈，如果以后我不听话，你商量着跟我说话好吗？别生气。好啊，可你也要和我商量，不能老急。可是您越生气，我当然就越急了。依依还是觉得他自己有道理。妈妈，你知道吗？你生气的时候一点都不漂亮，你不生气的时候才漂亮呢。 依依这样类似的意见已经提过不止一次了，我觉得我的脾气够好的了，可有时候他逼得我不得不发脾气。看来啊，我一生气时，依依就觉得我是个巫婆妈妈，她的心里还是比较喜欢不生气的漂亮妈妈的。这个小依依真的很可爱，我想对收音机前的妈妈们说，依依的这个建议啊，我们一起共勉吧。以后咱们跟孩子生气的时候啊，就想着照照镜子，可能还真是不好看。在孩子的眼里，和善的妈妈才是最漂亮的。那就为了孩子，我们多笑笑吧。
妈妈，猜猜我有多爱你？
你不知道。
从地上一直到月亮那么远。
啊，真的？那你知道吗？我爱你啊，从地上一直到月亮上，再从月亮上啊，回到这里来。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
孩子们，欢迎你接着收听睡前故事。不过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觉，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下面呢，我们接着来听波波先生的企鹅。昨天我们听到库克上校终究活下来了，看来巨象水族馆的判断是正确的。正因为有了伙伴，这两只企鹅都恢复了活力，而且他们还很通人性。库克上校竟然用南极的答谢礼表达了对波普先生的感激。波普太太呢，为新成员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Greta。 现在呀，波普一家人又其乐融融了。波普先生和他的家人是很爱护动物的，因为他们会为了动物而在冬天放弃家中的温暖。就因为他们的企鹅喜欢冰天雪地，所以他们宁愿受冻，在严冬的晚上大开门窗，让风雪占据了整个家。
第二天，波普先生请来一位工程师，在地下室安装一套大型冷冻设备，打算将库克和格瑞塔迁到那里去住，再把锅炉搬到一楼客厅里。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正如波普太太所说，他们再也用不着一天到晚在室内穿着大衣了，多少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当波普先生得知要完成所有的改装又得大花一笔钱，不禁忧心忡忡。而那位负责安装的冷冻工程师发现波普先生实在没啥钱以后，也不禁开始担心了。不过波普先生允诺尽快付钱，这位先生也答应让他以信用卡付账。波普先生决定把企鹅迁到地下室，可真够英明的，因为妻子之前对于企鹅下蛋的顾虑完全正确。鸟窝刚搬到楼下，格瑞塔就产下了他的第一颗蛋，三天后又产下了第二颗。波普先生知道企鹅一季只会下两个蛋，但没过多久，在格瑞塔身下又发现了第三颗蛋。波普先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气候的改变而使企鹅的孵育习惯产生了变化，但是此后每隔三天都会再增加一颗新蛋，最后宝贝蛋的总数竟达十颗之多。波普先生真是惊讶极了。由于企鹅蛋数量过多，而企鹅妈妈一次只能同时坐在两颗蛋上孵育，小宝宝们如何孵出来可成了个大问题。波普先生将其余的蛋分置于热水瓶里和电热毯下，好让它们保持一定的温度。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雏鸟刚孵化出来时，可不像父母亲那般漂亮。这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十分有趣，而且还以惊人的速度长大。库克上校和格瑞塔忙于喂食，波普一家当然也全力支持。波普先生向来善于阅读，替这些小家伙想个名字当然不成问题。最后，这些小家伙被分别命名为尼尔森·哥伦比亚、路易莎·简尼·斯高特、麦格伦·艾德琳娜、伊莎贝拉·费德南以及维多利亚。幸亏只有十只，波普先生总算松了一口气。虽然波普太太的家务活并没有增加多少，但他觉得这样的企鹅数量也差不多够了。重要的是，波普先生跟孩子们得记得关上厨房通往地下室的门。企鹅一家大小都喜欢攀爬由地下室通往厨房的阶梯，除非他们发现门已经关上了，否则还会继续往屋里进军。每当吃了闭门羹以后，他们照例就会转身以腹部着地滑下台阶。婆婆太太在厨房里干活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但是她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如同她对于这个冬季里一些其他古怪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一样。波普先生在地下室给企鹅配置的冷冻设备又大又好，可以制造出大型的冰块，而不单单是小小的冰球。这使波普先生可以很快地在地下室搭建起一座冰堡，十二只企鹅也就此得以入住，并在里面玩耍。此外，波普先生又在地下室里掘了个大洞当做水塘，好让企鹅在其中游泳或潜水。他还不时将一些活鱼丢进塘里，让企鹅潜水捕鱼。这倒新鲜极了。老实说，这些小家伙对于虾罐头早已经厌烦了。这些活蹦乱跳的小鱼儿是波普先生特别订购的。厂商将鱼放养在玻璃箱内，在大老远从海边装车运到奥族街432号。美中不足的是，这些鱼都非常的昂贵。家中饲养这么多企鹅真是热闹极了。每当其中两只打架，通常是尼尔森和哥伦比亚开始各自用旗帜攻击对方时，其他十只企鹅就会群集围观，鼓噪助阵，形成一小幕颇有趣味的景象。波普先生还往部分地面注水，营造出了一座溜冰场。企鹅们隔三差五就会像一小团士兵般的在这操练，他们迈着怪异的行军步伐在冰面上绕行。而路易莎在这其中又似乎特别喜欢当领队。波普先生突发奇想，他可以训练路易莎将一小面国旗衔在嘴里，神气十足地引导这支庄严的游行队伍。有了这个主意，此后每每观赏企鹅游行之时，波普先生都觉得这场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珍妮和比尔放学也常带些小朋友回家，孩子们一同跑到地下室去看企鹅，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到了夜晚，波普先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客厅里抽着烟斗看书了，而是穿上大衣，把行头打点好，戴上手套，坐到地下室去阅读。他不时抬眼看一看他的宠物在忙些什么，心中不断想着那寒冷又遥远的地方，那里才是这些小家伙真正该去的地方。波普先生 也常思索着，在这些企鹅进入他的生活以前，自己的人生是何其不同。而今一个月过去了，春天即将来临，自己也将重新开始油漆匠的工作，那时候他可就不得不一整天丢下企鹅不管了。
在寒冬的夜晚，大开家里的门窗还不够，用冷水管在积雪上造冰也不够。为了库克和格瑞塔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波普居然请来一个工程师在地下室安装一套大型冷冻设备。不过这也说明波普先生很注重家人的健康，毕竟啊，想了这个办法以后，一家人就不用一天到晚的在屋子里也裹着大衣了。安居乐业后的库克上校和格瑞塔很快就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为了这十个孩子顺利的出生，波普先生也没少想办法。家里的热水瓶和电热毯全都派上了用场。为了企鹅的一家，就像真的生活在南极，波普先生在结冰的地下室凿了一个大水塘，还养上了活鱼，好让他的这些宝贝儿们有水捕鱼。每个企鹅宝宝都有波普先生为他们取的好听的名字，家里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的，时间也过得挺快，眼看春天就要到了，油漆匠们的工作就要开始了，波普先生甚至还有些不适应呢。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谢谢新蕾出版社给我们提供好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就讲完了，该睡觉了吧，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还有爷爷奶奶别忘了，我们明天再见，明天再接着听好故事，祝你晚安。